十字架跟复活升天三个题目都是其实可以讲很久的，好，可是我们一定要浓缩在短短的一个小时里面把它讲出来。好，好，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两人三角的游戏，两人三角叫什么吗？协心同力，对对对，有玩过的举手。好，请讲解一下。
没有，你就我。
什么叫两人三角？
就是两个人，其中可能两个人是其中一角放在一起。
对，就是这样绑在一起，然后我们要跟另外一组比赛往前走，看哪一组走得快，对不对？那如果中间有一个人是田径选手，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说可能是学护的孩子，哇，就绑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件相当相当辛苦的事情。这个田径选手必须把自己的能力都放下来，我原先可以跑得像羚羊一样这么的快的，好，可是这个时候我也要配合我的队友，好，他是一个学步的小朋友，然后我们要比赛，他就必须要把自己的能力放低。我觉得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有那么一点味道像是这样的，他原先是在天上，是那位最伟大的神，可是呢他却虚己，使自己把自己的这个神的位分放下来，来到这个世间，因为要跟我们感同身受，我们都是人，对不对？你说你是神，怎么可能了解我的感受呢？你怎么可能知道我们身为人的这种种种痛苦跟限制呢？可是主耶稣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也知道我们的软弱，并且愿意配合来洗净。那个陆阿姨的呀，好，那所以他愿意限制自己的能力啊，来跟我们一起来到这个，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可是为什么他要来呢？之前我们好几个礼拜已经在讲了，神是圣洁的，人犯罪了。可是人犯罪之后，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神的面前来，于是我们需要一条路，那条路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之路。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主耶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它是那个唯一的道路，让我们可以跟神重新连接。那么这是一个前几周的课程的一些回顾。那主耶稣在此之前呢，其实他来到这世上，他已经很清楚知道自己是要来干嘛的。我们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来干嘛，对不对？好，家人就培育我们，爸爸妈妈养育我们，慢慢我好像到了某个年龄，我才知道我前面的路要怎么走。可是主耶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他已经非常清楚知道他要来干嘛，他的使命是什么，他来到这世上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大部分人来到世上都是我为了要求生存，活得越来越好，可是耶稣来到世上却是目标为我们，他才完成了他所有的神所给他的托付。主耶稣死之前呢，发生了一些事情。那耶稣自己也预言，他在哪里预言呢？他在设立圣餐的时候，就跟这些跟他一起用圣餐的这些门徒就讲说啊，我愿意在这个受害之前呢，跟你们一起吃这个宴席。然后呢，我不会再吃这个宴席，一直到我成就在神国里，也就是完成整个的救恩。那这个时候他跟门徒相约说，我复活了以后我要在一个地方跟你们见面，好像我们跟朋友说打电话说，哎，在老地方不见不散，你们知道什么地方吗？那地方就叫加利利。好，他说我复活以后我会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这还在预言哦。好，他预言那到那边我们要再相见，而且他也预言到犹大会卖主。当我们在吃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那门徒就跟主耶稣坐席，然后主耶稣就预言说，将来有一个，马上就有一个人要卖耶稣了，要卖人子了。他们在吃的时候呢，主耶稣做了一个动作，他沾了一点饼交给那个要卖他的人，就是犹大。 那这个犹大呢，为什么要用这个暂停这个动作？这个动作的意思就是说，当时呢是在犹太人里面是友好的意思。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希望你能够回头，我再给你机会，我给你个提醒，暂停。可是犹大吃了之后照样做。好，那再来就是说，彼得的三次不认主。那当主耶稣他要上十字架了，他要很多很多的临别的一些的言语跟他最亲密的这些门徒要讲了，那他要准备上十字架，那彼得他信誓旦旦的就是跟耶稣讲说他绝对不会背弃耶稣，可是呢主耶稣说你将会三次不认主。好，那当时对当时的彼得而言他不可能，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他的个性也是很怎么讲，在这个世代里面讲话，就是说他的很往前冲的一个人，做事情很有冲劲的一个人。好，那而且他也非常的忠心的爱神，可是呢，当他这样跟耶稣讲的时候，耶稣说你要三次，你到那个时候你会三次不认我。对彼得而言可能是不可置信，怎么可能呢？我这么爱我的神啊，那我怎么可能会背弃，是不是？好，那么他准备上十字架了，当他交代了很多的事情之后要准备上十字架，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其实耶稣非常的辛苦哦，因为他在被捕被戏弄的时候，好，那在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们是在克西马尼园，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叫这些门徒跟他一起来祷告，好，然后他自己也跟神求说，神啊，是不是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苦悲给撤去，那可是呢，虽然这个是讲什么，讲说主耶稣的人性，如果他是神的话，我们会觉得说那应该不会觉得很痛啊，那他现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会痛苦，代表他不但有神性而且他也有人性，那他在这个最极大的痛苦的时候跟天父祷告说，他若是可以的话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苦悲给撤去，那在祷告的时候他的汗珠也如同血滴一样，就是滴在这样，代表很大点很大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流汗流成这个样子，代表是在极大极大的痛苦里面。好，但是他跟神最后的，虽然这么的痛苦，还是跟神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乃要成就神的意思。好，那他就邀这些门徒祷告啦。可是门徒怎么样？有没有说主耶稣来，我跟来，我们一起牵手祷告，陪着你们？没有，那些门徒等，就一边祷告一边打呼了，睡着了。好，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时候。可是过去的战友，过去的好朋友，过去一起经过了多少风风浪浪。可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忧愁忧愁忧愁，然后就睡着了。耶稣是非常非常的孤单，准备要上十字架。上十字架的时候在克西马尼园兵丁要来抓主耶稣，这个时候这些门徒都四散都跑掉了，哦，然后果然被耶稣预言中了，在这个彼得最需这个耶稣最需要彼得支持他的时候，或者是说你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否认他的时候，他却否认，不认识，因为怕被抓，所以不认识这个耶稣，哦，没有跟他在一起过。好，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耶稣就被捕了，并且呢也被这些兵丁来戏弄，在他的头上，他就是有一个牌子，上面呢就给他一个很讽刺的一个名字，叫做就是犹太人的王，然后用这个希伯来话罗马的就是希伯来罗马希腊三种文字写出来的，可是他这不是说是在好像给他一个名字荣耀，而是一种戏弄的一种讽刺的意思，就你看他是一个犹太人的王，可是他现在被即将他是要钉在十字架上面的。好，那 大家就开始把他们送到这个比拉多面前啦，会公会的受审，各样子的审判里面其实是要把他定罪，可事实上他是查不出罪来的。当他们把耶稣送到这个罗马政府的一个巡抚叫做比拉多，好，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有一个电影，就是《基督受难》，前几年才那个，其实里面演的还蛮细节的、哦。那如果看过电影，可能对某些人物的样子就蛮鲜明的。好，那总之，把主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那比拉多就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好，耶稣说：“你说的是。”就是比拉多搞了半天，他说：“哎呀，我查不出他什么罪了。”可是呢，他查不出罪，想说打一打他，然后就把他释放掉了。但是这些犹太人不行，一定要钉他十字架。好，那结果这个耶稣就被送来送去，一下子被送在罗马的这个巡抚里面，一下子又被送到一个就是加利利所一个地方叫加利利啊，所分封的王那边叫做西律安提伯。就是西律安提伯呢，看到耶稣，他就听过他的名声，然后想要看看他显个神迹，可是耶稣就说没有神迹可以给他看。然后呢，他也蛮不满意的，他就又把他送回比拉多来，就搞了半天，反正总是查不出他的罪来。但是最近有那个犹太人就说，他们宁可要那个有一个罪，他们中间有个罪犯叫做巴拉巴，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反罗马政府的叛乱者，那可是被抓起来了。好，可是呢，这些犹太人说，我们宁可要这个巴拉巴，我们也要把主耶稣给定十字架。好，问了几次之后，比拉多问了几次之后，没办法，他只好定案。定案就是说他没罪，可是呢，莫名其妙的就上了十字架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人家给错怪过，当错怪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委屈。
委屈，然后呢？哦，反省。哎，好，如果完全都没有问题的一个人呢？
解释
对不对？没有，绝对没有想尽这种办法，一定要解释说我跟这件事绝对没关系，要划清界限。好，可是耶稣是完全查不出他有任何的罪，但是他要上十字架的道路。可是十字什么样子的人呢？当时什么样的人会被钉十字架？是超级罪犯，是非常严重的罪犯才可以被钉十字架，那是一个奇耻大辱的一个刑罚。比拉多查不出他的罪之后，本来想释放他，可是现在必须要把他钉十字架。在钉十字架之前呢，他需要被先鞭打。那很多人在鞭打的时候呢，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死掉了，因为非常非常的痛苦。这个兵丁通常会拿一个用皮条编织的绳子，然后在头的地方呢有很尖锐的骨刺，还有很多金属的弹子，就严重的就很厉害的就打这个罪犯哈。然后呢就有很多的瘀伤挫伤，然后并且皮开肉都绽。我觉得我要描写稍微仔细也算，听起来是有点哇好像很血腥，可是其实真的是在肉体上面耶稣是承受了非常非常大的痛苦，而且呢打到后来这个背部的这个肉都已经好像抽成丝片了，然后骨头什么都已经裸露在外面，然后从肩膀一直打到腿部。那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就已经不行了，已经要死掉了。好，那在这个时候呢，十字架的痛苦是什么？当这个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罗马人用5到7寸的这么长的钉子，然后呢他在手腕的部位，他手腕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神经，那个神经呢如果一旦被打掉，那是个最大的神经。好，打进去之后呢，就把这些神经给压碎。那事实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形容这样子的痛苦。那时候他是躺在地上，然后就横着目前这样子， 然后呢才把耶稣竖起来，然后再把就这个横的木就要摆到这个直的木上面去，然后再把脚钉一下钉进去，也是一样钉在一个最大的神经上面。好，那抬起来之后想想看，人会往下拖，对不对？往下拖的时候呢，手臂立刻拉长，会拉长六寸左右，无法想象，对不对？那最后就脱节了。那其实这个在圣经上有预言，在旧约时候预言，就是诗篇里面预言到说，结束就是我的骨节都脱落了，都脱节了。好，那在这样子的一个钉十字架的情况里面的时候呢，直立的吊着是非常的痛苦的。然后呢，慢慢一般就会窒息，然后死亡。那人在被钉的时候还没死之前啊，会他的横膈膜跟这个肌肉受到很大的压力，然后要一边吸气，因为要把自己提起来，他可以稍微比较舒服一点。然后，可是在这个时候往上提的时候，腿部的铁钉呢又要往上扯啊，然后就是一直这样不断的要呼吸，然后可是又很痛，又要放下来，又要呼吸，又要很痛的放下来，一直到那个人精疲力竭，不能够再自己呼吸。那绑在这个十字架上面的人呢，也会慢慢活活的渴死。好，那在这个科学家们他们的共识，就是他们后来去查这个钉十字架上，所以这是个十字架是一个非常非常处死人的很残酷的方式，而且他不是立刻死哦，比如说那一枪砰，或者头砰砍掉就算了，他这个是折磨了好几天，就是可以在几天之内把人给折磨死的。好，那当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心脏呢因为要造血，要帮助这个血液，可是又不够血啊，然后血压就慢慢下降了，就造成他的虚脱跟晕眩，然后肾脏呢也开始停止分泌尿液，然后他身上已经没有足够的这些液体了，那口干舌燥，然后就身体需要很多的液体，然后去补足这个失去的血量，可是都没有办法补足，然后最后就是心，哎，好像有个图片，心包膜积水，因为积水过多，然后呢，慢慢连带的胸膜也会积水了，好，然后这个是一个刚好找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图片，就是在那个时候，事实上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痛苦的里面，好，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是经历了这么多的痛苦的时候，一直到最后啊，不管是他旁边的两个犯人，一个说我愿意悔改，另外一个没有，但是悔改的那个主耶稣就跟他讲说，今天就会跟我在乐园里面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当主耶稣死的时候的景象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经文好不好？请。
日头变黑了，
院里的幔子从当中六月远看，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要他们将我交在你手里，所有的话气就断，百夫长看耶稣所成的事，就不愿荣耀于神，这真是个异类，据一观看在我中见得所成的事，都受于人为纪念，
所以各自有不同。当主耶稣他在一个这么大的痛苦里面的时候，慢慢后来终于主耶稣断气了，说成了，这件事情成了，然后呢在大自然里面就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巨大的改变的发生。好，当垫子里面的幔子，就是在犹太人他们有一个敬拜的地方，好，那有一个圣所里面有一个至圣所里面有幔，那这个幔子呢，这个幔子就裂成两半，那这其实是有寓意的。好，幔子预表主耶稣的身体，裂了两半表示人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坦然进入至圣所。那在旧约的时候呢，旧约的时候这个 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这个至圣所，就是最里面的地方。好，那可是呢，大祭司也并不是随时要进去就进去，只有每年一年一次的赎罪日才可以进去。可是呢，现在主耶稣他的救恩成就了，他断气的意思就是他已经这件事情他成了，成了之后呢，这个裂子在幔子就裂开来，代表说我们跟神之间的隔阂已经拿去了。因为我刚前面讲说，当人犯罪之后，人没有办法跟神恢复原来在伊甸园里面的这个美好的关系，人跟神的关系是破裂的。可是因着主耶稣他这样子的一个救恩的成就，好，幔子裂掉了，我们跟神就再一次的连接在一起。好，那所以现在没有至圣所了，也不需要大祭司了，好，我们靠着主耶稣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当时呢，那个等于说是天崩地裂，好，有极大的见证，极大的地震，那这是有很多的超自然的现象伴随。那现场取下。好，那在他这个死以后，不但是有这样子的天然大自然的一些情况发生，而且呢，当时很多的坟墓也开了，很多过去所睡的这些圣徒们的身体都有起来的。好，那他们的当然就是说，唯有主耶稣自己，他因为他成就这件事情，所以有这样子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很不同的一个怎么讲，就是虽然他们的身体好像看起来说，哎，他是不是跟我们一样从坟，他是一个普通身体，然后被埋在坟墓里面，然后难道他们的复活是普通的身体吗？啊，其他就是普通身体复活，并不是荣耀的身体。唯有主耶稣自己，他将要等待到主耶稣的复活，将来才一起把他们抬提走。好，那这些人复活以后，在世上就活了一段时间，可是呢，终究还是要经历死亡，跟常人无异。而且这些已睡的圣徒，这些普通的身体复活，虽然先于耶稣的荣耀身体的复活，可是却不会影响耶稣是在圣经里面讲说他是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的教育。好，这个我不要讲太多，因为这个可能慢慢我们对信那个圣经里面比较了解之后会更加的清楚哦。那总之在耶稣当死的时候，人的反应很不同。第一个是百夫长，就是那时候的一些的官员，就归荣耀与神，说啊，这是真是一个异人了，因为按照他所说的，啊，他真的是神的儿子。然后百夫长呢，跟探守耶稣的人，他们经历到这整个的地震，还有所有经历的事情，就很害怕。他们不是那种很开心的说，哦，这是一个神的儿子，好开心。他们是很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那围观的众人里面有很多是也过去有跟随过主耶稣的，他们很难过，垂着胸就回去了。可是熟识耶稣的妇女们呢，他们是远远的看着这些事情，不敢过去，因为这后面其实还连带的有非常多的事情会要发生。好，那当主耶稣在那个十字架上面的时候，过了段时间，那犹太人呢，因为这个是一个预备日，那因为是一个安息日，是一个大的日子，所以呢，这些犹太人就要求比拉多说，你们就把这个就是十字架上面的人腿打断，然后呢就把他们拿下来，免得就是有一个尸首啊摆在这个安息日上的十字架上面。那于是呢，就在这个经文上面所说的，兵丁就来了，啊，头一个人不是耶稣啊，头一个人，并且呢，跟耶稣一起同钉十字架的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可是呢，到耶稣那里的时候，就怎么样？看到他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腿。好，然后呢，只有一个兵拿了一个那个枪扎他的肋旁，那随即有血跟水都流出来了。那其实这是在圣经里面也是有预言的。这预言到就是说，曾经有话说他的一个骨头也不会没有折断， 果然当时兵丁没有把他的骨头给打断，好，然后呢并且要仰望他所扎的人。耶稣在这个他被扎的这些种种的景象，事实上像我刚刚前面已经介绍了，就是他的胸膜还有他的心脏全部都已经积水了，所以这边也是讲的就是他一扎之后有血跟水流出来。好，那就像是目击者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面也有这样子的描写。好，那刚刚所讲的就是主耶稣所钉十字架的一些过程。后来呢，如果说主耶稣只是这样死掉了，那我想基督教也不会发展了，也就结束了。应该因为那时候门徒都四散了嘛，而且这刚刚讲说熟识耶稣的人跟那些妇女们都是远远在看这件事情，没有人敢过来。好，那如果说主耶稣的这个沉了，就沉在这里，只是他也死了，然后呢，那这整个我们的信仰就没有办法成立。于是呢，后面就要开始证明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复活证明耶稣是神，并且呢胜过罪所带来的死亡。他自己已经把罪这个，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把死这件事情要突破才是真正的胜过了罪嘛。好，当主耶稣被安葬的时候，他是被放在一个就是他们那时候的一种坟墓，他坟墓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有的是葬在地上，或者是说是高高的这样立着，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坟墓是用 有一个好像一个空间，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呢外面封住的时候是用一个很大的石头滚，还有一个轨道滚滚滚滚滚滚，然后把整个的那个这个坟的门口给盖住，而且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石头非常非常的重，差不多一吨半，好，需要25个人才能够推得动，然后上封条，然后封条旁边呢又用泥来封住，那为了这个怕有人动什么手脚，所以罗马兵丁呢防守非常的严格，他每一个根刺呢都有16个人在外面四面的防守，非常非常严密的防守。好，因为很怕，他说他会复活呀，那如果有人把他的身体给偷走啦，好，随便来大做文章的话，那他们这个罗马政府罗马或者是说这些反对耶稣的人，这个他绝对不能够让这样的事情来发生的。好，然后呢，所以他就用这样子一个很严密的方式来防守。好，那如果说，好，我们先讲这边，当这个安息日快结束的时候，7日的头一日，地大震动。当这个7日头一日的时候，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这发生就是说，主耶稣他的尸体不见了。好，那这个地大震动之后呢，有一个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然后有圣经里面的玛利亚呢，她第一个，她是听说她是第一个，就是说最后在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最后一个离开的，然后她也是第一个到主耶稣的坟墓里面，在那里坐着思念神，她是非常的爱神的一位姐妹。好，然后呢，她也是第一个看到耶稣，知道耶稣复活的一个姐妹。好，那当这个天使把石头滚开之后，就告诉这个妇女说主不在这里，那个钉十字架的耶稣已经复活了，你来看这个安放主的地方里面果然是一个空坟。哇，那个这是很大很不得了的事情啊。那妇女呢就急忙的就是要赶快去报告给这个门徒亲。好，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空坟里面代表了什么呢？其实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极大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好，那 犹太人的观念是一个实体的复活，对他们而言，复活的主一定要有这个骨骼。好，那如果单只有肌肉是不行的，他们认为肌肉容易腐烂，如果肌肉呢消失之后呢，那个犹太人就会把 死者的 骨骼给 收集起来，放在那个箱子里面保存，一直到世界末日。好，然后呢，因为他们认为说到那个时候，神会叫以色列人呢，是如果是生前是义人的话，就会是 死者就会复活了。所以这骨人不能不在，肉可能没有了，可是骨头不能，人要收起来嘛。可是当你打开的时候，里面是空的。好，那三天的时间，耶稣在这个坟里面，啊，说三日复活嘛，圣经上说三日复活。那他其实是礼拜五的时候受难，所以我们现在不是有过受难节，然后一直到礼拜天，就是三天哈。那在这个空坟的这证据上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啊，因为那个天使有讲说，耶稣不在这里了，已经复活，而且叫那个妇女赶快去跟那些门徒说，之前讲的约好了不见不散的地方哪里？加利利，对吗？所以你跟他约好，神会到他们那边，你先到他们，比他们之前还要到这个更早到加利利去那边等待他们，跟他们相约在那边。在那个空坟的证据里面，我们要来说一下，其实在保罗在哥林多，就是圣经里面一本书里面叫做哥林多前书哈，哥林多书信。那是记载的关于耶稣最早也最可靠的历史资料。那空坟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其实在教会里面已经是非常非常肯定的了。那基督徒跟犹太人都知道耶稣的墓地在哪里，那如果当时不是一个空坟的话，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好，就是说这他在死前是一个这么具争议性的人物，而且犹太人又希望把他给消灭掉。好，那如果不是一个空坟的话，耶稣为复活为基础的这样的信仰一定会被攻击，然后不可能呢在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信仰不可能在耶稣所定的那个地方，好，埋葬的同一个城里面被建立起来。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是首先发现的空坟是妇女，那就是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那这个其实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那是一个男性社会。好，如果说今天呢，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我们的就是教主，好，他是一个教主，那如果今天我们是要讲他是一个就是要把这样的事情讲很伟大的话，不可能会派一个妇女，因为当时的妇女是不受重视的。好，那可是呢，圣经上面的记载是他记最真实的。好，所以呢，他代表这样的记载非常的可靠，因为当时如果要让男人来承认这样事实，说是女人发现的，是非常的没有面子，很难为情的。所以如果是传说的话，就很可能不会让妇女来露面了，这是一个很可靠的一点。另外呢，在最早的犹太人的神学的辩论里面，都以空墓的历史真实性为前提，没有人说墓里面仍然埋有耶稣的尸体，大家只是说尸体到哪里去了。那所以犹太人他们当局是知道耶稣的坟墓的所在，如果说他们想要随便说，比如说这些妇女走错坟墓啦，那这个犹太人一定会很乐意的来指出，所以他们乱说，对不对？一定会抓住各样的机会来诋毁、来攻击的。好，那而且如果说当他们发现有这样子的破绽的时候，门徒开始讲说：“哦，耶稣复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立刻站出来讲说：“他们讲的是假的，因为妇女走错了。”但是没有，因为犹太人完全知道耶稣的坟墓在哪里。好，所以他们没有任何的机会可以来说。好，那 耶稣的复活呢，就所以就无疑毫无疑问是初期的教会开头就传扬的中心的一个信息。当他复活之后，向许多的人的显现，第一个是刚才所说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好，还有就是在以马忤斯路上的一个门徒，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呢，他们不是属于十二个使徒里面的两位，啊，可是呢，很奇妙的，他们却比这些跟随神的这些门徒，哦，现在已经有十二个了，因为犹大已经卖主了，所以现在十一个哦，十一个门徒，他们没有第一个看到复活的主，但是神呢，却像以马忤斯的这两个，不是十二个使徒当中的两位，哦，来显现。这个第一个就是说，神呢对十二个门徒以外的信徒还是一样的看重的。另外呢，这些关心神的事情还有看重寻求真理的人，神也非常的注重，啊，非常的关心的。那所以当他们在路上谈论耶稣的事情的时候，主耶稣就向他们显现。那最重要显现的目的呢，是让他们解答一些圣经上面、神学上面的他们所讨论到的难题，好，并且呢，神也向也显给基法看，基法就是彼得的名字啊，就是彼得。那大家想一想，当时彼得在耶稣最需要的时候背叛了耶稣，并且呢，上耶稣还曾经提醒过他说你会三次不认主，他竟然还照着做，明明知道自己不可能这样做，可是在这样的情况里的时候，他还是软弱，他还是跌倒了。所以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耶稣也没有向他显现的话，这是何等大的痛苦，因为他所最爱的主，他永远背负着一个很大的一个痛苦，我背叛了神，我背叛了主，因为他是耶稣最亲近的门徒，他又常常，他以前又曾经在这些门徒当中宣告说耶稣是基督，而且是永生神的儿子，可是如今却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于是在主耶稣复活之后，他显现给彼得看，然后呢也显现给十二个使徒看。那其中当时一大半，哦，如今还就是在这个圣经上，圣经写的时候如今还在，那时候还在，而且呢就虽然也有一些睡，可是大部分都在。以后呢也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神真的是很慈爱的神哦，神没有忘记彼得，虽然彼得没有办法忘记他自己曾经背叛过主，可是主却没有忘记他，向他显现，让他知道说虽然你背叛我，虽然你离开，你曾经一度跌倒软弱，可是我还是对你蛮有恩典，蛮有怜悯，并且主向他显现。那彼得也本着这样子的一个神的怜悯跟慈爱，那之后呢就为主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带领许多的人来认识神。好，那在十一个门徒里面呢，也是有的很有信心，有的是非常的不幸。比如说像这个多马，其中有一个叫做多马的，哦，他就是一个属于信心比较软弱的，他就一定要摸摸看有没有钉痕啊，哦，神有没有钉痕，哦，但是呢耶稣还是让他你来摸摸看，你来看我是不是真正的复活了，哦，那所以上帝就像耶稣向他们显现，让他们知道说我是真真实实的按照我之前所说的我复活了。那但是对于两千年后的我们，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很远的事情了。对这些门徒啊，还有刚才所讲的这些耶稣为他们显现的人来说，对，是看到了，可是今天的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复活了呢？在史料里面，我就因为我们稍微提一些啊，因为如果光是圣经里面讲说，那都是你们基督徒自己讲。好，圣经讲耶稣复活，那就复活，那真的复活了吗？你有什么证据呢？所以，那我们的信仰呢是经得起考验的，并且经得起许许多多的验证。好，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面，很多很多的人想要试着推翻 基督的信仰，所以用各样的方法希望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但是很多人查到后来就信主了，因为没有办法推翻这样子的一些除了圣经里面以外的佐证。好，那历史呢并不是中断的，如果是假的，当代我觉得会给你拆穿，对不对？比如说像刚才讲，如果今天是这些妇女搞错了，好，那一定会被拆穿。还有当代这些所有看过耶稣复活的人，他们一定会被抓起来，或者说他们自己会首先否认，对不对？可是在犹太的这个史学家里面，犹太人基本上是不信耶稣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弥赛亚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现在他们还是守旧约，还是守律法，可他们并不信耶稣。但是在他的这个史学的这个在他的这个文献里面哦，在主后93年所完成的一个古代的记录中，提及耶稣的弟弟还有雅各跟耶稣本人。那这个约瑟夫，他这位史学家约瑟夫，他证实了关于耶稣的重要资料。比如说他说他是在耶路撒冷教会殉道的一位领袖，他是一位有智慧的教师，建立了一个很广大而永久的团体。尽管他被这个比拉多还有某些的犹太教的领袖怂恿，没有罪的一个情况下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可是这样子的人是存在的。所以首先我们先知道耶稣这样子的人是存在的。再来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载是刚才讲犹太的史学家，现在第二个是说是罗马的史学家，他的记载呢也非常的重要。他的记载上面讲说，在罗马皇帝尼禄把基督徒当作替罪羔羊来迫害的时候然后因为当时在罗马有一个大火在那个主后65年的时候，主后就主耶稣他降生之后64年有一个大火。那可是呢那个时候这个罗马皇帝就把这个放火的这个罪就全部都归给这个这些犹太人，这些基督徒这些基督徒。然后呢他的里面的史记这个记载里面也提到说，表达了一个历史人物对于耶稣为本的基督教成功的传他就是其实当时的皇帝是对这个基督教完全不同情的然后耶稣基督是被比拉多给处死的。然后可是他也报道说有数以百计的人坚持他们的信仰宁死不悔，虽然是被污蔑被有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他们身上，可是他们还是宁死不悔，还是坚信自己所看到的是真实的。那所以耶稣的复活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信息。最早的基督徒不仅是接受耶稣基督不但是接受他的教导，在世的教导，而且呢他也坚信他们看到他在十字架钉死十字架之后他仍然是活着的。那所以在当代的人，如果今天呢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如果今天我根本没有看到一个事实，我根本就并不确定自己就是说耶稣是照着他所预言的实现了，那么为什么当需要为自己的信仰站立得住的时候，他还要这样子的坚定呢？大部分人不会，你说一个人两个人可以，可是大部分的人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心中的信念是这件事情是一个很真实的那保罗呢刚才您说在那个讲到的时候就让我们读了一段他被大光照到的这段经文。对，保罗在最早以前他是一个逼迫主还有耶稣还有这个基督徒的人，可是他被大光照到之后就遇见主，悔改信主，生命就改变了然后呢事实上有很多很多大部分的好像除了约翰以外的门徒最后都是被酷刑，就是叫你否认你的信仰，然后呢可是他们不愿意，有一些人就是还是他也是钉十字架然后要死，可是他们觉得不配跟他的主钉一样的方式，是倒过来你倒钉十字架 多多的这些这些的曾经跟随过神的这些门徒，他们都没有他们的生命跟血来进来见证他们所信的。好，那这些门徒呢，他们都是名不经见经传默默无闻的人，然后当时他其实他们是需要放弃他们在社会体犹太的社会体制里面，然后他们从小是被教导的很多的观念，他必须要完全放下来。好，那因为对犹太人来说，如果今天他们不去守这些体制的话，认为这死后灵魂呢就会被打入地狱，可是他们愿意知道认识神之后，这才是真正的信仰，这才是真正的救恩，他们愿意放掉原来从小到大被教导的，然后归向到一个真正的真理里面去。这边也讲到了，他们亲眼见到亲手摸到确切知道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他们如果没有经历这个基督的复活，是没有办法坚定这样子的信仰的。好，那刚才已经讲了钉十字架复活，然后我们现在讲到升天，如果复活了，那耶稣就一直在这边吗？好，那可是呢，他让这个使徒能显现之后呢，啊，他就讲论神国的事情，达四十天之久，然后呢，他们就在这些使徒的面前就升到天上去了。当门徒站着望仰望天的时候，就看着耶稣，就是原因，他刚讲说他还要再来，将来还要再来，那天父就把耶稣接去与自己同在。这代表神对耶稣上十字架而死的接纳。好，那有两个很显著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说，因为我刚刚前面讲了，我们不能讲说耶稣只有神性，耶稣是神没有错，可是耶稣不但有神性，他有人性。好，以基督的神性而言，上帝恢复了他儿子的荣耀，原来他本身就有的荣耀，但是因为他像我一开始讲的这个有个游戏两人三角，对不对？他愿意虚职，把自己的能力放下来受到限制，可是呢，现在因为救恩的成就，他再一次的恢复了他儿子的荣耀，他的神性部分。另外是基督的人性而言，他的荣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好，那在人性这部分，他不像我们受到罪的捆绑，受到死的限制，他帮助我们把罪给克服，罪的问题克服了，对不对？他胜过罪，而且他不但自己死，而且呢胜过了死亡的毒钩，再一次的让我们跟神连接在一起。所以基督的神性 人性而言是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那并且呢，耶稣他升天之后是坐在天父的右边，那应验了神赐给在旧约的时候这位大卫的一个应许，就说他必有一位子孙永远坐在他的王位上，而且已经坐王统管万有，他将来也再来统治新天新地。所以在这个钉十字架复活升天，这个是等于是讲了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世上，第一次的来，将来耶稣还要来第二次的来，第二次来也就是讲的是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天，最后世界末日。现在说我相信大家都很知道，就是我们昨天在恩火也有稍微讨论一下，到处在传啊，前阵子台湾又传一个某某老师，对不对？讲说那个要有个很大很大的地震，然后现在是521，对不对？就是昨天嘛。对，那不管他怎么说，其实我们都要一个，我们对真理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知道说，像我们这个月的这个月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我们的这个月教我们教会的这个读全教会读经里面有提到说，主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像贼一样。这不是说神像贼一样他的行为，意思是形容说没有人知道， 谁会跟你讲说，哎，我来喽，给你敲敲门，然后你就准备好东西要给他吗？不会，对不对？那主耶稣来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了，也许在很安逸的时候，在我们觉得最不可能的时候，他就来了。因此，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其实是有美意的。因为如果我们都是一个很不警醒，觉得说我今天知道几月几号上帝要来了，那我们的态度会怎么样？我们会好好一定要好好读经吗？我觉得比较不会。大部分是能吃就吃，能喝就喝，能玩就很玩，对不对？反正主要来了嘛。可是神的心不一样，他要我们敬虔度日，他要我们很谨慎的度日，能够活出来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人生，一个生活的方式。如果都跟我们讲了，我们以我们的罪行来说的话，大部分可能选择的并不会是我要很尽心度日，大概就是及时行乐了，快点，好，对不对？所以神是有大能，蛮有智慧的神。当任何人跟你说几月几号什么什么的，不要去信，好，因为圣经上面讲的才是标准，不是人的标准。好，那我们就来最后来稍微用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我们来整理一下十字架的救恩的完成，它解决了罪的问题，解决了使他被害受死，然后埋葬，三天后复活升天，这几个所有的步骤都解，就是成就了整个的救恩，然后是完全是神救恩的大能，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将功赎罪。比如说哦，我做点好的事情，我是不是就可以换我将来要上天堂？这个其实是不合理的，是吗？你说我今天是个好人，为什么有些好很好的人，他真的非常好，比很多基督徒还好，他为什么不能上天堂？大家就会这样想过，那个角度是说，如果今天是我成就了什么，我们人做了什么之后，我可以换这个救恩。但是在神是创造宇宙的神，他是创造所有的规律的神，他有他的方法。那当人犯罪之后，他有他的办法来解决，不是我用我们人的方法来解决。因此不是用我们人的功德，或者是我做了什么好事，我可以换取这样子的一个永恒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好，那个跟神连接这样子的一个生命。那在旧约的里面，律法它的一个审判的原则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当这个赎罪的本身的原则就是说，杀了人就要还，对不对？流了血要用血来还。可是我们人如果犯罪了，谁可以帮我们赎罪？如果罪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刚刚所说的要生命来偿还生命，谁的生命可以偿还我们人所犯的罪呢？好，那唯有主耶稣，他是神，他是神，他自己来到人间做人，然后来满足这样子的一个审判的原则，没有我们任何一个罪人的血可以来成就这件事情，唯有主耶稣基督。那世上的道理虽然说叫人要凭良心要为善等等的，其实是把人更偏离的带离了神。因为我如果只要靠我自己就可以，我还需要上帝干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接触一些朋友的时候，他觉得我是个好人啊，我也不做奸犯科，我很多事情我可能做的比任何人都好，但有的时候他忘记，他可能他需要认识神，他需要知道他是被造的人，然后呢他需要上帝的恩典，唯有上帝的恩典才可以恢复我们原来被神所造的样式，并不是靠我们任何的功德或者是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那基督徒要不要做好事呢？应该要做，可是不是说我做个好事之后去换我将来上天堂，而是说我今天认识神了，所以说我今天了解了耶稣是这样子的为我受苦，做人的时候是这样为我受苦，然后他的复活的大能啊，击退了这个罪的捆绑，好，死的结果，然后我深深的被主的爱来感动，我愿意被神来改变，那生命改变之后呢， 很自然的不用逼的就会有一个好的行为出来了。那认自然流露不是说是教条，其实基督徒绝对不是信教条，当然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规范，但是呢我们需要有一个足够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从主耶稣来的，我才可能活得出来，才有那个力量，那个复活的大能是胜过罪的。那我们现在已经接受神之后，就有那个复活的大能。我怎么知道耶稣复活了呢？其实每一天都可以经历。怎么经历呢？我可不可以靠着神胜过我的老我，胜过原来的一些想法？我本来会这样做，可是因为耶稣的生命来到我的生命当中，运可以改变，放下老我，让神的生命在我的里面，然后就越活越好，越活越喜欢自己，越活越觉得说充满着感恩，然后我很自然的流露出神所喜悦的样式。并且呢，它也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好的道理而已，而是一阵力量。我们常说基督教不是宗教，你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嘛，基督教不是宗教，基督信仰是一份力量，它不是一个宗教而已。宗教是人想出来的，可是信仰是从神而来的。另外我刚刚已经提过，这个复活的大能是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因此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来经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我相信各位的身边都有很多的好朋友把你带来教会，好，那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你们发现说有一些基督徒很喜欢跟人家传福音，那个传到后来都觉得看到这个人都有点怕怕的了。可是我们就想到说，为什么？其实你的救、你的得救、我的得救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我虽然从小在教会长大，可是也有一段离开神的时间。很多人为我祷告啊，还打电话来常常找我，然后有时候就觉得说啊很烦。可是呢，到了一个年，到了一个时候，当我回转向神的时候，当我再一次真正去了解这个信仰之后，我回头看，其实这些人是因为他真正的经历到这个信仰的真实，他巴不得，巴不得你也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复活的大门。那十字架的道理是完全来自于神的智慧，出于人没有办法。人的智慧，如果今天我是靠我的功德、靠我的好行为，只会叫人容易骄傲犯罪。可是十字架的真理却会让人谦卑认识自己，哦，完全是没有办法靠自己，完全只能靠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耶稣的救恩。并且呢，十字架道理是神的拯救，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他不是，如果今天我是一个瘫痪在床上的人，有很多的限制的人，我能做什么？完全没有办法。可是我们的信仰非常的公平，只要相信就得救，信而得救，因信称义。好，那这也是超越理智的拯救。你再不好，我再不好，但是我在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在不认识神的时候，神就先爱我们。人都是用，人都是用，你爱我，我就爱你，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可是主耶稣是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还不认识他的时候，救恩已经预备好给我们了。人要做的是什么呢？人要做的不是说啊，等我老的时候，我需要上帝的时候，我再来接受。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下一秒钟是什么。那最近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她年轻就离开了。我自己几年前，八年前得癌症，其实算起来该走的是我，应该是我先走。可是为什么？就是完全是神的怜悯，不敢说是为什么。但是就是说，真的时间都不在我们的手上，时间都很多的，我们都不知道有没有明天，我下一秒钟会什么，会是什么？有的时候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没有人知道，所以要快快把握机会。人要做的就是说，相信，一起接受救恩，就这么简单。你不需要是一个完美的人，你才可以接受信仰。你不需要是我已经很好了，我值得上帝喜欢了，上帝爱了，我才需要救恩。相信并且接受救恩，然后因信称义之后， 你就成为神的儿女。在今天的，我不是说今天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哦，然后我就拿到入场券，不是，上帝给我们生命，我刚刚所说的，我们活出那个生命，有智慧来过今世的每一天。也许我在高山，也许我在低谷，也许我在很好的成就里面，也许我在正在等待啊，就是要那个破茧而出，很痛苦的时候，可是都有智慧，因为已经得了秘诀了。不管是怎么样的处境，都有秘诀，知道我们靠着神都可以胜过。然后不但如此，还有得到永生，就是永恒不朽的生命。人的生命不管是长是短，总要离开。但是呢，因为接受救恩之后，这么多这么好的福分，神都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所以期盼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还没有接受信仰的，能够快快的决定好。然后也许有些事情我还没有办法想通，可是常常很奇妙是，当我们的心向神敞开的时候，接受之后越来越懂，越来越懂，因为圣灵住到我们的里面，就教导我们越来越了解这个信仰。好，那下个礼拜呢，我们要讲的主题是信而受洗的意义。刚刚讲的其实是很清楚了，很清楚的这个有关于我们的救恩的介绍。那为什么要受洗？我心里信就好啦，我心中有上帝就好了，我心中有耶稣就好，我为什么需要有受洗这样子一个行动？下个礼拜我们会来讲。好，那我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那我知道我这边有讲义啊，等一下大家走的时候可以拿。然后如果说有任何问题，刚才在报告事项上6月5号之前，请将你的问题交来，因为我们这样就可以整理之后呢，那牧师就可以有做预备。好，那些人从哪来？还有没有人没有拿到这个表格？这个表格是，就是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是可以记下来，好不好？好，来，好，你们两位拿过了，来，请。好，好，好，那大家就是把握机会，因为我们在7、8、9这三个月的这个时间，好，就礼拜天的这个周日，崇拜以后的圣主日学，我们这三个就是7、8、9这三个月会请寇少海牧师来帮我们讲解在有关于信仰上或者是圣经上面你有什么问题，请你写下来交给他，那越早写越好，因为他才可以有所预备，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然后呢我们请明哲可以带我们做一个祷告，谢谢。
亲爱的耶稣，我们真的是谢谢你，用你那个无罪的宝血来洗净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罪里面怎么救赎出来，被洗血出来，让我们能够跟神重新求赎这样的一个关系。说啊，我们也许还不敏锐，不明白我们自己的罪在哪里，但是从神的灵常常的提醒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看到主，看到神的圣洁，让我们愿意跟随着主耶稣一同来学习。当我们跟耶稣一样，作为是一个学习下一个圣洁的时候，主啊，我们也能够跟神能够有一个不断在一起，能够有一个相交的机会，能够得到永恒的这个救恩。我们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的。
好，谢谢大家。然后我这个讲义在这边，走的时候记得拿好。